啊，我假设刘伟把时间已经给我了哈。OK，我想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崇拜，我们的敬拜。OK，让我们开始之前也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来，我们一起祷告。呀，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是我们纪念你复活的日子，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重新有盼望的日子，主啊，是一个空坟墓。而且是真正的让我们能够有你的生命的日子，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真神，你是复活的神，主啊，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当我们今天一起在敬拜的时候，再次让我们想到当年2000年前你复活时候的情形，主啊，人的惊喜，人的害怕，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这样温暖的复活放在我们心里头，主啊，求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谢谢主，感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今天是复活节哈，那也是这个复活节的时间不一定是在哪一天，大概是在3月22号到5月25号的中间中间的时间。那它是在春分以后的第一个月圆，因为犹太人。是用的阴历第一个月圆的时候的第一个礼拜天或者第一个主日。那今天我们是复活节哈。那我想今天的复活节哈，有一些我们现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就叫做受难周啊，受难周 （Holy Week，Holy Week）。那我们来复活一下，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这个有。这个张路加牧师或者很多人都有意思给我们微信上面看到每一天什么每一天什么，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子看一下子，我们看一下子。那从上个礼拜天一直到今天，那整个这个所谓叫做这个受难周啊，受难周。那耶稣带了门徒从加利利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他礼拜天。他进耶路撒冷的城，进耶路撒冷城。那进去的时候，他骑了一个驴驹。那这也有特别的意义存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几百年前，撒迦利亚的先知书里面已经讲到过。他说：“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啊。”那所以耶稣骑的驴是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来预言他要进入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他是礼拜天进去，进去以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那耶稣进到圣殿里头啊，显然进到耶路撒冷是很晚的时间。那礼拜一啊，他进到圣殿以后，看到圣殿里头有兑换银钱的，有买卖的，他就把银钱的桌子都推翻了，他来洁净圣殿，这是他的礼拜一做的事情。那礼拜二的时候，这些宗教的领袖啊，祭司长或者是这个法利赛人，就问他：“你凭什么做这些事情？你凭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引起了这个宗教领袖跟他的冲突。那跟他的冲突以后，他们就有蓄意想要杀害他，想要杀害他。那礼拜三是一天对耶稣来讲是没有太多活动的一天，但是。这些祭司长、这些文士啊、这些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在背后谋杀他，想要谋害他。那这个时候正好犹大，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来到他们面前说：“你们给我什么，我可以把耶稣交给你们。”所以他就给了这个犹大30两银子啊，来交给他。那礼拜四的时候，那是耶稣的所谓的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啊，在这一天晚上。那耶稣就宣告了他的这个身体是剥碎给人吃的，然后他的血是为流血让我们能够喝的，为的是要纪念他。那这一天完了以后，那他就讲到他在吃饭的时候就讲到有人要出卖他。那完了以后，他们吃完这个最后晚餐以后，他们唱诗就到了橄榄山，到了科西马尼园。这个葡萄，这个橄榄树的园里头，在这个园里头，他们耶稣在那里有很长的祷告。 那写的最啊、最最详细的就是路加福音啊，他说他这个汗好像血一样的滴在地上，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痛苦。那这个时候，耶稣晓得他被卖的时候到，所以这天晚上的时候，这个犹大就带了兵丁啊，带了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的仆人来捉拿耶稣。那是礼拜四的晚上啊，晚上。那然后他们捉拿了以后，就被带到大祭司的院里头去，该亚法那里去，在那里审判他们。那他们用各种的假的证件、假的证据来控告他。啊，都没有，耶稣也没有讲话，但是也没有什么结果，没有结果。啊，他们告他说，啊，他要把圣殿毁了，三天以后要建起来。啊，这个，但是呢，最后这个大祭司问了耶稣一句话：“你是不是至高神的儿子基督？”这句话问完以后，耶稣说是的，不但是，你要看到我，还要坐在这个荣耀神的右边，而且坐的云将来要驾云降临。这一下子，这个大祭司就把身上的衣服就撕开了，以后就说他是该死，所以我然后就把他连夜就带到了这个巡抚的这个住的地方，就是比拉多的地方，比拉多家里，到他的家里去，在那个地方。所以到了那边大概是清晨的时候，就在开始审判他。那在这个约翰福音，比拉多讲过三次啊，讲过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比拉多晓得他们把耶稣找来是因嫉妒耶稣的关系，所以他们耶稣这个比拉多不愿意把耶稣处死，但是他们一定要比拉多处死他，甚至于说你要不处死他，你不是凯撒的好的这个臣仆。所以逼得他没有办法，就定他有罪啊，定他有罪。那然后礼拜五的早上，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礼拜六一天是耶稣在死在这个坟墓里头。那到了礼拜天的时候，那一清早的时候是复活的日子啊，复活的日子。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哈，来我们来念一下，这是马太福音的第28章。28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第十节，如果你有圣经的，特别是我们啊，在我们现在在网上，你在家里坐的那个地方，也希望你把圣经打开啊，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起来念。好，马太福音28章的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第五节，天使对妇女说，不要怕，我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意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我必要见他们，在那里我必要见他们。今天是复活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复活影响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生命，无数人的生命。耶稣诞生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被化为主前跟主后。主前叫做 BC， 英文就叫做 Before Christ，在基督之前， 主后叫 AD， 大部分不晓得。AD 是一个这个拉丁文 ，Anno Domini，Anno Domini 用它的那两个字母 AD， 到底 AD 什么意思呢 ？AD 的意思就是 The Year of Our Lord Christ Jesus Christ， 基督的时代，我们主基督的时代。所以说，耶稣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成了肉身进入世界。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以完全无罪的代替罪人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神救赎了人类，因罪所应受的刑罚就是死。他的复活证明他就是神，他是生命的主，他也是赐生命的主，所以他赦罪的功效是完完全全真实而且是有效的，信他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所谓的永生。早在大约3500年以前，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每人一家要杀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要以色列人把羊羔的血涂在自己家里的门框跟门楣上面。当神的使者出来要击杀埃及地的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的时候，神的使者一看到门框跟门楣上面有血，就越过去。以色列人就称那一天为逾越节，也就是犹太人的第一个 very first 第一个犹太人的逾越节，直到今天他们还是守这个逾越节。逾越节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预表1500年以后，就是距离我们2000年之前那个曾经被童女怀孕而生的耶稣基督，就是神预备的羔羊，代替世人的罪过，他所流的血遮盖了罪人，免去神对罪的愤怒。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道，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29节。又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在旧约中间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名叫以赛亚，他曾在以赛亚书中预言指作耶稣，神子耶稣基督的死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就指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基督啊，基督，他受拘禁和审判以后被带走。至于他那时代的人中，有谁想到从活人之地被剪除、被击打，是因我们子民的罪过呢？虽然他从来没有行过强暴，他的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是使他与恶人同埋，但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今天我们来看复活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点，复活节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基督教自己讲出来的，但是复活节有很强很强的人做见证。今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这些见证，中间有一个这边特别在主前第八世纪讲到他与财主同埋，我们后面再来看这个，我们后面再看这个。耶稣自己啊，他自己刚到他自己在离开世界之前好几次，有三次的时候在圣经上面记载哈，有三次他告诉他的门徒，预言他自己要被卖，要受死，要在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复活。有三次，最少圣经里面记载三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时间快到末尾的时候，当他让人能够认出他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者的时候，彼得特别讲出来，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他讲完了这个以后，他就开始真正来讲他的工作。他说，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文士、祭司长、文士许多苦，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又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22节、23节里面，接下来他又说，还在加利利的时候，他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个时候耶稣就越讲越仔细，他的 focus 就越来越细，讲得越来越精确。到耶稣准备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这样在路上的时候，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交给外邦人，将他弄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三次的讲里头都同样的讲到三日要复活，三日要复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就是在逾越节的前一日，以色列人叫做预备日。什么叫预备日呢？因为这个安息日那一天是逾越节，是一个大的节日，他们要预备东西，叫做预备日。那也就是礼拜五的上午，礼拜五的上午。那我给各位看一个耶稣从被捕到复活的一个时间表。刚才我已经大略讲了一下，现在我们看一下比较详细的。耶稣在礼拜四的晚上，记住我们从礼拜天一直到一二三四，礼拜四的晚上，那耶稣讲过礼拜四的晚上，先是有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他们就到这个科西马尼园去，在那个地方他被捕了被犹大带来的人被捕了，捕了以后当夜就交给公会受审判，然后这个当夜就是犹太人的时间。是从日落开始算他另外一天的开始，所以就到了礼拜五了。所以礼拜五的时候他们就交给了这个大祭司该亚法，那该亚法来审判他，但是该亚法没有资格来判他死刑，所以他们礼拜五的清早就带到比拉多巡抚的办公的地方来受审判，然后判他死刑。判他死刑大概中间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到了礼拜五的早上，礼拜五这一天是预备日，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也就是逾越节，所以早上9点的时候，犹太人叫做挤出的时候，就钉他在十字架上。那圣经里面说，从正午到申初，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从正午到3点的时候，这段时间3个钟头的时间，遍地都黑暗，遍地都黑暗。而且中间还讲了一样特别的事情，就是圣殿里面那个幔子，至圣所跟圣所中间那个幔子劈成两半，也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宝座前，来到主的神的面前。耶稣在下午3点的时候正是他的死亡。礼拜五的来怎么算他的3天，其实耶稣在死并不是72个小时，他怎么算这3天呢？礼拜五的日落的时候就开始算一天了，那安息日那个时候来以后就放在坟墓里头，所以耶稣进坟墓的时候是还没有到天黑的时候，放在那里，他进到坟墓以后，天一黑以后就算第一天，礼拜六整整24小时是第二天，然后礼拜六 的黄昏一直到礼拜天的天亮是第三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约在申初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拉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以利是一个希伯来文，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拉玛是这个亚兰文当时人很大部分人是讲亚兰文，耶稣用的亚兰文。拉玛的意思就是为什么 why 为什么，拉玛就是为什么。 沙巴哥大尼，沙巴哥大尼的意思就是你已经离开我，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已经离开我？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这个时候大声喊叫，他的气就断了，所以是在下午三点的时候，气就断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挣扎了有六个小时。上帝离弃颜面不看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承担了世人的罪过，世人的罪过，我们的罪过，我的罪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正午到下午三时，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的三个小时，圣经说遍地黑暗，表征说他最痛苦的时候，也象征着死亡的阴影笼罩在全地。如果大家听好这一点，如果被称为救世主的基督就到这个时候为止死了，没有了，死了 period 没有了，那真是全地的黑暗，全地的黑暗，我们全人类就无救了。可是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的时候，天使发出闪电的光芒，说复活的信息，他已经复活了，那个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复活了。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28章的第一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快天亮的时候。我觉得新译本翻的可能比较好一点，我念给大家听。过了安息日，在礼拜日天亮的时候，在天亮的时候，下面这个第一节下面讲的是什么？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啊，看坟墓。今天我们花一点时间哈，在这两个妇女的身上啊，在两个妇女的身上啊，特别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跟这那个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蛮有名的哈，在圣经上。因为他身上有七个鬼被耶稣赶走，而且他很忠心地跟随耶稣。那个玛利亚特别有定冠词，那个玛利亚，那很明显的知道这个玛利亚是指着耶稣的母亲，耶稣的母亲。那这两个玛利亚给我们人类，特别人类带来很重要的见证，很重要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呢？见证耶稣死的时候，耶稣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7章56节的地方，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这两个妇女，还有其他的妇女，但是马太特别讲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跟这个跟这个耶稣的母亲。为什么在这边说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和母亲。这两个玛利亚，雅各跟约西，就是耶稣的这个同胞的弟弟啊，就是约瑟跟玛利亚所生的孩子哈。那这就是耶稣的母亲，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了啊，这个母亲哈，是西比泰的这个妻子，带了这两个儿子到耶稣面前求情，说你能不能？到你这国里头，我一个儿子坐在你右边，一个儿子坐在你左边，如果还记得的话。那这个妇女名字叫做撒罗米。那他们是在耶稣死的时候看见的，他们是证人，证人。所以圣经里面哈，圣经里面不会讲很多的多的话语哈，特别把这两个妇女讲出来，有它特别的意义，是见证耶稣死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当耶稣死了以后，因为耶稣死的时候下午三点钟，离这个天快暗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个小时，所以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个暗暗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是一个财主，刚才我们讲了一个财主啊，财主，他是亚利马太的约瑟，那他呢就勇敢的去跟比拉多说，耶稣死了，能不能把这个遗体给我？那比拉多不相信，就问他的手下。只要说真死了，他就把这个遗体给了他。那因为这个时间不多啊，正好这个亚利马太约瑟他的坟墓，自己的坟墓，他还没有死，他自己为之，因为他有财主，就买了一块地，凿了一个坟墓，他就把耶稣放在附近的他自己这个新的坟墓里头去。 这边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六十一节讲说，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对着坟墓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看到这个约瑟，也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把耶稣的遗体拿来以后，就放到坟墓里头去。他们看在那个地方，看在那个地方，看着这个。所以这两个人不但是耶稣死的见证人，也是耶稣放在坟墓里头的见证人。这两位妇女跟耶稣有很深很深的关系，他们跟随耶稣啊，一直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那耶稣的母亲更不用讲啊，那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刚才讲过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来，那他非常的晓得灵界污鬼的真实，被辖制的痛苦，所以他是耶稣的忠心的跟随者，忠心的跟随者，因为他救过了他的命，救过了他的命。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他的十一个门徒，除了约翰，那这个都跑光了，都跑光了。为什么是除了约翰呢？如果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讲到，到耶稣快要断气之前，那因为他看到这个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看到玛利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啊，看你的母亲，看母亲的时候，就把脸对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回来对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所以约翰从此就把玛利亚接到家里去，接到家里去。这个约翰呢，这个约翰，他也是个见证，他讲了一句话啊，讲了一句话。他在耶稣死的时候讲了这句话，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他看见这事，他看见什么？我要再说一遍，他看见什么？大家还记得哈，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总共只有六个小时，短短的六个小时，他就死掉了。但是按照我去看到了这个参考书，一般钉十字架要两天以上人才会死亡，人才会死掉，所以不可能很短的时间死。所以这个比拉多巡抚就很惊奇，为什么就死掉了？那但是犹太人有一个规矩，他们自己的规矩哈，是被挂在木头上的人是受咒诅的，不能够在安息日挂在木头上，所以他就要求这个罗马的兵丁啊，把他们刺死。所以兵丁呢就拿刀把他们的这个腿的骨头砍断，一砍断了以后，他们就整个的人就掉下来，以至于他不能够呼吸，有一次死亡。那到了耶稣的时候，就发现哎，他已经死了，断气了，但是他们不相信，就拿那个枪刺他的肋旁。他刺他肋旁的时候，有水跟血出来。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当人要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人整个挂在那个地方，他的呼吸非常的困难，大量的血都集中在心脏里。当人死了以后，这个血就分开了，红血球跟血清是分开的。当它分开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心脏是完全停止。所以他一扎了以后，噗一下子就有血跟水出来。那这个就是约翰的见证，看见这事的，看见这个事情，也就是看见这个时候。这个枪扎了耶稣的这个肋旁以后，有水跟血冒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是那个人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他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可以相信，他是耶稣是真正的死亡，真正的死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一样是，第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尸体被亚利马太的约瑟用干净的麻布裹好了以后，放在自己的新的坟墓里，然后用一个很大的石头滚过去。这两个妇人都是现场的目击者，都是现场看见的，他们见证耶稣是真正的死，而且是真正的 放在坟墓里。我们下面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摩大拉他已经死了，而且放在坟墓里。那摩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什么安息日一完了以后就来到坟墓？为什么来？因为这边讲过，他们来到坟墓啊，他们来第这个来看坟墓啊，第一节的末了，他们来看坟墓。为什么他们来看坟墓？而且他来坟墓干什么？他已经封起来，而且封起来是罗马人把他用封条封起来。为什么封条封起来呢？因为大祭司就跟这个比拉多说，他说我听说他这个人家造谣，他三天以后要复活，他怕这个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他说你这比拉多是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做，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封条把它封起来，没有人可以动那个石头，封起来，是封起来。但是耶稣死的是三点钟，他还要去跟比拉多要求这个尸体，比拉多通过了以后告诉他，他拿下来尸体，然后他要放在坟墓，但是不能够把一个尸体放进去，一个赤裸裸的尸体放进去，所以他用了干净的细麻布把耶稣的遗体裹了以后就放进去。但是他们还有很多的手续没有做，要抹香膏等等，他没有办法，他放进去以后把石头滚起来。路加福音讲得很好，路加福音讲到这几个妇女，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这样讲，54节到56节，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预备日就是礼拜五 到下午，安息日已经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人跟在后面、这些妇人跟在后面，那就是我们讲到摩大拉的玛利亚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见坟墓和他身体怎么安置的，这很重要。这个坟墓不是我们现在的坟墓，是一个长条放在那个地方，那个安置很清楚，那个是一个圆形的一个洞，而且那个洞呢可以进去的。那如果还记得后来这个彼得跟约翰呢都进那个洞去看，所以那个洞里面是不是很小的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尸体是怎么放的，所以他们这个妇女要晓得这个身体怎么放。为什么要晓得怎么放？一定有原因的。他们要晓得怎么放，他们要想做下一步，下面怎么说？他们就回去预备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便遵着安息日，所以他们早点回去就去买这些香料香膏，准备到时候来裹这个涂在这个尸体上面，涂在尸体上面。但是圣经到了第二节讲，忽然 all of a sudden 忽然地大震动，用什么？用因为什么？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地大震动。地大震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把这个石头把它滚开。刚才我已经讲过，这个石头已经被封条封上了，没有人可以开那个东西，不可以开的。但是这个天使震动了，这个地大震动以后，天使打开，不是人打开，他自己打开。那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而且是他来了以后是报告耶稣的复活，把坟墓滚开，不是要让复活的耶稣出来，而是让这些妇女能够进去看耶稣的遗体不在那个地方，是一个空坟墓。记住，所以我们常常讲是一个我们信的主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所以他们现在他们不只是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见证耶稣是放在坟墓里头，见证那个坟墓门口被大的石头滚的已经是已经盖住了，然后更见证是一个空的坟墓。这两位玛利亚清早来的时候，第一节就说他们是来看坟墓，他们带了香料香膏，希望能够膏耶稣的遗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遇见的是什么？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的天使，而且地大震动，把石头滚开了。所以这是他们非常害怕的原因，又害怕又吃惊。而且这个天使告诉他们，他不在这里。前面讲耶稣不在这里，照他所说，记住这个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是耶稣早就已经在生前已经讲过，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当我们遇见这种完全不能够预料，完全无法控制场面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一定非常的害怕，不是吗？这里的害怕原文是很惊恐惊恐， 天使和耶稣都讲过不要害怕，是呢为了安慰他们，安慰他们不要害怕。我就特别为这个不要害怕来跟各位有一些的分享。那第一个害怕，不要害怕，就是天使在这边讲到的这个第五节跟二十八章的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刚刚念过，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 Do not be afraid， 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已经复活了，你们不要害怕，这是一种安慰的话，不要怕。这个中间有很多的意思在这里，当人我们看到一样是超自然的，我们当时都突然不就很害怕，但你不要害怕。另外一样事情，耶稣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他们这两个妇女来的目的是要想来膏耶稣的尸体，他不在这里，害怕，不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害怕。Do not be afraid， 不要害怕。第二个害怕是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看见我。当这两个妇女听到这个天使讲了前面一句话以后，他们就回头就跑。当他回头跑的时候，就听到耶稣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耶稣跟他们显现，不要害怕， Do not be afraid，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妇女看到了空坟墓，忽然遇到了耶稣，耶稣安慰他们不要害怕。第二个不要害怕，我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时候准备的时候，就想到了另外有两个不要害怕。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就是他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先生约瑟，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圣灵生的。这个故事也很特别哈，这个约瑟要开始娶一个纯洁的一个处女做妻子，还没有娶来的时候，结果这个女的就已经肚子里已经怀孕，肚子大了，所以她很纳闷，非常纳闷。那圣经里面讲约瑟是一个义人，所以他想要把他休掉，但是又怕对这个女的又太苛刻，所以心里面很为难，非常为难。所以在梦中的时候，这个主的使者来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所以一开始就讲到大卫的子孙，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耶稣的家谱，特别讲到大卫，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约瑟啊，你是大卫的子孙，你不要怕。这边的不要怕其实也是说 do not afraid， 同样的一个字，同样的字 do not afraid， 你不要怕，不要怕，你尽管取过来，因为他是圣灵怀孕的，圣灵怀孕。还有一个不要害怕，还有一个不要害怕也很有意思哈，也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把它记载出来。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有羊，有牧羊的人，结果有主的使者来对这个牧羊人说，不要惧怕， Do not be afraid， 同样的字，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四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怕，不要惧怕，是同样的英文上同样一个字 Do not be afraid， 在原文上面也是同样的字，而且这四个都是从神来的，这有三个是神的使者来讲，也就是神讲，另外一个是耶稣自己讲，所以这四个不要害怕全部都是从神来的，都是神讲的话。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怕什么？怕什么？特别现在这边疫情的时候，刚才我们晓得，我刚来就来这个早上跟同工们聊天说，现在德国的疫情比以前更严重，我们怕什么？我们怕疫情的感染，不错，我们是怕。我们怕找不到工作， 我们怕失去工作，特别在这个疫情经济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怕工作的稳定，我们怕婚姻夫妻的关系，或者教养儿女的问题等等，还有甚至于身体的健康。我们到了某一年龄的时候，身体突然出了问题，我们害怕，我们怕什么？有许多未知的事情，还有许多我们不能掌握的事情，我们害怕，我们害怕。我们有很多人是不怕鬼，但是怕神，怕真神。啊，这是我讲的是以色列人。当摩西带以色列人进入旷野的时候，过了红海进入旷野的时候，那他们在旷野40年，然后要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再三的警告他们，你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鬼，你们一定要敬拜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不怕上帝，怕鬼，敬拜鬼。我们太多的人，我们怕鬼，我们半夜出去走，怕鬼，怕鬼。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神，我们就是不怕神。啊，我不信他，我不信他，我是无神论者。我们就是不怕神。我们还记得这个圣经有个故事，撒玛利亚的妇人还记得吗？她是一个淫妇啊，她是一个这个妓女。那耶稣他从这个犹大到这个加利利区，但经过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中间，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啊，耶稣累了就坐下来，他的门徒就到城里去买吃的，那就看到中午是中午正中午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女的妇女过来。一般来讲，所有的妇女，很多的妇女，他们是来打水的，但是打水的时候都集一群的妇女过来啊，聊天过来。过来以后呢，就是在太阳下山了以后啊，他们来过来。我有这个女的撒玛利亚妇人，她正中午，她为什么正中午？她怕跟人见面，她怕人家知道她，她害怕，她怕人家知道她的不名誉的事情。但是看到耶稣，耶稣就说，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是一个，他就看出你是一个犹太人，你怎么还问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说了一句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一听，哇，这好啊，给我喝。然而交谈中间，这个耶稣就说，你叫你的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是没有丈夫，你有5个丈夫，但现在的丈夫还不是你的丈夫。他突然领悟到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哇，他一下子把水罐丢下来，就跑到城里去，他不怕了，就跟人家讲，我遇见了弥赛亚，他把我一切的事情讲出来了，他就去传福音去了。朋友们，我们怕什么？当我们遇见真正的上帝的时候，他所有的不怕都没有。圣经这个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这样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正要怕他，不要怕，要怕，反过来，我们不要怕那些鬼神，我们要怕的是真正把我们的灵魂也放在地狱里，在地狱里。这边有4个地方讲不要怕，都是从神来的，不要怕，不要害怕，不要惧怕。神说不要怕，因为他带给我们无价的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生命。当你接受这份耶稣所给的永生的时候，你必定会经历过不要害怕的生命，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就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为你可以把你一切的都交给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会引领你的一生。我们原来把我害怕的心完全的去交给上帝，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害怕都在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天使和复活的主，天使和复活以后的耶稣啊，都告诉这个妇人啊，不只是说复活的事情，而且告诉他们要往加利利去。 哎，这句话也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往加利利去啊？加利利去，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往加利利去？为什么他要往加利利去？为什么要这样问呢？耶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我们将来看到这个受难的周以后，耶稣在耶路撒冷，耶稣复活了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耶路撒冷，他的门徒们这个12个使徒们都在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回加利利去？加利利去，耶稣早期的时候，其实耶稣是生在拿撒勒，拿撒勒就在加利利，不是生在拿撒勒，对不起啊，耶稣是长在拿撒勒，耶稣生在伯利恒，后来他就跟家人到了拿撒勒，他是长在拿撒勒。耶稣早年的服事大部分都在加利利，耶稣复活了以后，大部分显现的地方都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而加利利的许多的居民其实是外邦人，其实外邦人。耶稣在和门徒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但我复活了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耶稣这样说的，我再说一遍，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而且呢，突然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样，就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15节那边讲外邦人的加利利。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讲加利利？很有意思啊。我们再把马太福音28章拿出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只讲了两样最重要的事情，这是马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样事情就是第一节到第十节，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耶稣的复活在这里。那从第11节一直到15节是中间一个插曲的故事，那个插曲的故事就是这个将来讲的，他们说是这个耶稣的身体被偷盗的故事。那到了18节到20节是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使命。这两个事情，耶稣的复活跟大使命，这是第28章最重要的两个部分。这两个事情是，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大事。那这个时候耶稣复活是要他们去加利利，到加利利有什么意思呢？很重要一个意思，那边是外邦人，所以说马太这边写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取使万民做门徒的大使命的一个铺路，外邦人。让我这边想到一样事情啊，我们 CCGN 我们曼哈姆在积极的也为这个祷告成立教会，我们花很多时间做准备的工作，我们呢也特别在经费上面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讨论，但是有没有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教会？我们如果查经班的话，好好的，我们也不需要请传道人了，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钱，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教会？这就是最后的大使命。大使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弟兄姐妹，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全世界。我跟我太太，我们在波士顿的时候，是我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以后的第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已经成立了50年多一点。50年前成立的时候，在一个长老的家里成立。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焦彦廉牧师来，那个时候还在焦彦廉弟兄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人很少，财力有限，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一个宣教士。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宣教士，是在这个缅甸的山区里头的一个宣教士。后来我去那边，我见到了这个人，就支持他，用金钱支持他，不断的用金钱支持他。弟兄姐妹，成立教会是加入这个大使命的行列，这是成立教会的目的，成立教会的目的。所以教会这个李娟姐妹也讲过这句话，我自己在讲道也讲过这句话。 教会有两条腿，一条是传福音，一条是门徒训练。这两条腿不断地往前走，传福音，信主以后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以后又差派传福音，传福音以后门徒训练，这个是教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是一个笑话，但是一个真的。我们在北堂，这传福音几乎已经停了，结果有一个弟兄，他生了第三个孩子，他说如果教会这个不增长的话，那我就帮忙生孩子让他增长。当然是一个笑话，但是告诉我们，教会的增长是靠传福音，靠传。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天使吩咐报告耶稣复活的大事，带着害怕的和喜乐的心急忙离开。他们忽然，耶稣向他们显现。和平常一样，耶稣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但这一次激发了他们上前抱耶稣的脚拜他。复活的耶稣出现，把他们恐惧变成敬拜。马太记述他们抱住他的脚，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马太为什么特别讲这个抱住他的脚？很有意思，很巧妙地强调了那个不是一个灵体的幻想。不是一个灵体的幻想，而是一个实体的身体，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再说，再加上一点，这个妇女不但是耶稣死的时候的见证，是耶稣放在坟墓里的见证，是坟墓的门，这个石头棺的见证，是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耶稣复活的时候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复活的意义何在，意义在哪？第一个。从复活的角度来看生命，复活为生命带来了能力，复活的能力带来了有目标的人生。第一点，复活的从复活的角度来看生命，这两位玛利亚所听见天使的邀请，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当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空坟墓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从此就完全颠倒过了。虽然他们还不明白。明白，但是呢，超乎人理智的是让理智的是不大能够去理解，所以带着既惊而且又喜的心情，而随后当他们遇见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一切就开始变得更清晰了。他们现在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他们就去跪拜他，因为他们的老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宗教领袖，而是一个宇宙的主宰，是生命的主宰，因为他复活了。同样的，当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的时候，见耶稣的时候，在约定的山上见他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拜他，就拜他，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就拜他。当我们学会了通过空坟墓来看生命的时候，就突破了永恒的生命，就进到了永生，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受死与复活。耶稣自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信的人永生。King James 把它翻译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信我的人就有永生。无论是我们父母的患病，或者孩子的去世，或自己突然要遇到癌症的搏斗，空坟墓让我们从此对事物以合一的角度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复活着，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预备迎接永恒。朋友，你得到了永生吗？还是我们就在这个地上埋头苦干，埋头苦干？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我们生命的目的，上帝给我们现在地上生命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献祭，我们来接受永生。永生不是一个虚构的东西，永生是因为耶稣复活成为事实，将他复活的生命给了凡信他的人。今生是为着永生做准备的，耶稣基督是来到你的今生，为的是要拯救你的今生。你有今生吗？当然你有今生，我也有今生，但是那只是短暂的。 当人信了耶稣以后，就永远有永远的生命，叫一切信他的人在他里面有永生，有永生。第二个，复活为生命带来了能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马太不可能宣写下面的大使命，他的大使命不可能写，那更不可能有马太福音，当然也不可能有新约的圣经，不可能有。使徒们和新约圣经的作者的信息完全建基于耶稣的复活以及复活所带来的能力，大使命的动力和能力是来自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所蕴含的大能给予我们莫大的勇气和能力去做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个原来不是我们能力可以做得到的。耶稣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不以福音为耻，但是你不要忘记，保罗的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他不是一个以不以福音为耻的人，而是一个以福音为恨的人，恨的人，他恨福音。恨福音，你还记得这个史蒂凡吗？是耶稣的门，也这个是信，是一个基督徒，很好的灵命，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跟犹太人辩论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犹太人恨他，所以犹太人就召集了众人，拿石头把他打死。打死的时候，扫罗就在坐到旁边。圣经这么说，扫罗也喜悦他被害，那是扫罗，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就是福音，他告诉人得救的好消息。保罗原名叫扫罗，他恨福音，但是被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以后，他是一个福音的传人。所以他对福音的解释，什么叫做福音，他解释这样说，他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耶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的死跟复活就是福音，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然后后来显给500多个弟兄看，是证明他的死，证明他的复活，以后显给雅各看，这个雅各就是耶稣 的肉身的弟弟，末了也显给我看，也显给我。耶稣的12个门徒在他复活之前，11个门徒，那这个犹大已经不在了。11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逃跑，不认耶稣他们的主，心中恐慌和迷茫。耶稣复活了以后，他们由惊弓之鸟突然转变成为蛮有信心改变全世界的宣教士，无畏的寻道者，将福音传遍世界各地。复活的重要性不在于过去耶稣曾经复活， no, 不是他曾经复活，而是在乎于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 He has risen, He is risen。 不断以复活的角度来看生命，复活的大能也同样的能够点燃你我的生命，不断的在复活的生命，死亡不再是毒钩，也不再压倒我们， 正如他无法压倒耶稣一样，因此我们有莫大的勇气把福音传遍给全世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基督的天国计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情。你会笑我，你也会笑圣经怎么会写这样的话呢？但事实上耶稣的跟随他的人做的比的更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那19世纪英国有一个年轻人，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戴德森。他到中国去成就了比移山更大的事情，在中国成立了内地会， 成立了内地会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那到了1949年的时候，就改成了，因为他们都必须要离开中国，就改成了海外基督使团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在这个19世纪极度封闭的中国内陆，带领了18000个人信主，在中国18省成立了300多所的传教站。在中日战争没有爆发之前，内地会共有1368位的西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戴德森把他51年的光阴，一生的光阴献给中国。不但是戴德森，是从戴德森以后的五代，戴德森他的儿子长子戴纯仁，他的孙子戴永勉，戴少珍，以及到现在的戴季中，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见过啊，都听过他的讲道。五代，每一代都有一个人全时间全身一生奉献给中国，一生奉献给中国。戴德森有一句名言，我若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接下来他说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是为基督。1900年的时候的义和团事件，总共杀了189位西国的宣教士，中间有70位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或者是这个 CMI 的。China Inland Mission 的这个宣教士，在十字架上面原本被视为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的耶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笑他说：“你救了别人不能够救自己的。”现在得着从死人中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我们如何得到这种大能？我们怎么得到这种大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敞开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圣经这么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大能不是我的，我没有大能。我想张路亚牧师、敬慧师母他们也没有这个大能。他们的大能是什么？是在他们心里头的上帝那个圣灵，当他们开启他们的心的时候，那个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带领他们做我们人原来不能做的事情。快50年前，我像一个乞丐一样跪在那边讨饭，但是有一个人过来，就是我的母亲，把这个福音给了我，就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人把很贵重的或者银钱给我，但是我伸手，我伸出来我的手，我开启了我的心，说我要。朋友们，你也愿意开启你的心吗？接受这个大能，让我们不再害怕，我们把一切的重担都放在他的身上。第三个，复活的能力带来了有目标的人生，有目标的人生。没有目标的人生是一个痛苦的人生，因为他缺乏动力，无法持久。人世间的动力的目标就是好像金钱、名利都是短暂靠不住的，对吗？你也承认这一点。当人的生命有了目标的时候，生命的目标才有意义。一般人的生活的目标往往取决于世人的价值观，收入的多寡，地位的高低，工作的稳定性，人际的关系等等，而生命的目标一定是来自赐生命的主，就是复活的大能，显明自己是生命的主。当人走在生命的主的计划当中的时候，人才有显出真正的意义来。耶稣不是为了复活而复活，因此马太福音也不是到复活做结束，而是以普世传福音的大使命做结束。 因此大使命成为每一位基督徒生命的目标，因为耶稣活着，跟随他的人生命才有了目标，他的能力才来自耶稣基督的复活。保罗在以弗所书跟我们这么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就所给的能力，说给你的能力，说这些我们信的人所给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着他在 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什么大能呢？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父神右，坐在自己右边的这个大能，复活的大能给了我们，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当我们生活在各行各业，不管你在哪里做事，在 SAP 做事，当学生做任何事情，你都以耶稣所托付的大使命为己任，生命就显得有意义，生活也自然有动力，是工作的态度也不一样。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曼汉姆的团契有一个小组叫做青少年小组啊，好几位同工真是很感谢他们。那他们啊，有这个请了一位年轻的来跟我交通啊，叫做这个秀石啊，幼石啊，他是这个法兰克福的啊，他我想他可能今天也在网上。那我跟他交通，我真的很惊讶，看到这个孩子，他才十岁，是一个这个中学的学生，他每天跟他的母亲有一起读经祷告。而且他在学校里面也传福音给他的朋友。现在的青少年是多么的难管，但是他晓得他有他的方向，他跟年轻人朋友在一起去传福音，跟传福音。弟兄姐妹，你有目标吗？我们的目标是拿下个月的薪水，我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走在大使命的目标里头，我们的生命就真正显得有意义。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信仰，对信仰软弱的人说什么呢？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他说哈，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特别讲到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边用了好几个复活，复活，复活，是因为他的复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他是复活了。 He has risen, He is risen, 他一直是复活的。这个复活的主在我们每一个信的人的心里头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朋友，你愿意开启你的心吗？你愿意让这个复活的主进到你的心里？这个是保罗写的。我将来讲过，保罗的前面叫扫罗，他是一个恨福音的人，但是他是现在是讲到复活的主，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主，改变了他。你也可以遇见他，只要你愿意开启一个心。我一直有机会到罗马去服侍，那去中间去参观了两个教堂，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都是保罗。那彼得那个圣彼得，我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去，第一个太多人。那我去了看了保罗的一个保罗的教堂，还有一个教堂是保罗被斩头的时候的一个小的教堂。保罗是被斩头斩首。保罗原来是一个恨福音的人，但是到最后他是为福音的缘故被斩首，被斩首，他牺牲了，这是他的代价，他对他坚信复活的主的代价。朋友，你还执着什么呢？你还执着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特别是在今天复活的日子，主啊，真是让我们再次想到，主啊，你真是2000年前，主啊，你是从坟墓里出来，你是一个复活的主， 主啊，你现在继续的复活，而且复活在我们信你的心中。主啊，带领我们每一个儿女能够为你复活做见证。主啊，谢谢你，特别是我们曼哈姆的教会，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见证你复活的教会。谢谢你，主啊，也把我们在座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仰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接受这位复活的救主，真正复活的救主。哇，这就是今天你复活的意义。谢谢主的恩典，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